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四面，我们讲到丁二的开显真实。那么净土中我们一生的努力的修学，最后的成败关键，最后的决战胜负，是在临终的那一念，千念万念为了临终那一念。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佛堂的用功准备都是为临终做好准备的。临终的准备工作应该是包括两块，一个是支末法门，一个是根本法门，这两个都必须记住。从支末来说，我们必须要透过忏悔跟调伏，把我们的生死业力降到最低，忏悔业障，调伏爱取。当然这个都是有相的一种对立的法门，但是你只是忏悔跟调伏肯定不够，最重要你还要安住，忏悔调伏安住，大乘佛法的传承才有安住法门。在小乘法门，在人天乘法门，其实没有安住法，只有调伏法，没有安住法。比方说五祖大师、弘忍大师要退位的时候，他要他们的注重提出他们个人的修行的心得那么神秀大师提出来，当然就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他的重点在于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当然六祖大师提出来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么这两句话的意境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最后是被选上了。那么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出在哪里？其实他没错，一个人很努力的把玻璃的脏东西擦掉，他每天忏悔业障，调伏爱取，这个人肯定很用功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没有安住法门，缺乏安住法门。你都在有相的因缘里面动荡，我们看不出你安住了没有。如果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是站在一个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时时勤佛事，莫使惹尘埃，大好，真空妙有，无住身心。所以这个大乘的安住法门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呢，即便我们的支末法门做得不到位我们的忏悔业障，调伏爱取，可能做有最大努力只调伏了一部分，但是你如果安住的好，最后的能量你照样可以把它吸收下来。这是安住法门，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把心带回家，你心中有没有个家的感觉？你今天没有家，你在因缘所生法里面这个相状里面跑来跑去，那你惨了。老虎可以吃你，狮子可以咬你，风吹雨打可以伤害你，你今天没有安住，你就等着第八世的业力来修理你。就这么回事。所以你今天你迟早要面对第八世的无量劫来，不是一生一世你无量劫来所累积的各种的思想，各种的业力，在临终的时候一时现前，这个时候菩萨迎合因助比迎合降伏情心更为重要了。如果你不安住，你绝对过不了关了，你过不了关的，你过不了那个生死业力的暴风雨关了。所以安住在一念的离相的清净的心体，它可以保护你不受业力的干扰，不受外想的干扰，因为它离相嘛， 所以这个地方是何等重要。即便你自牧法门做的不到位，他都能够保护你。当然你不能有重大的业力了，刺激不能太大，就是你在自牧的忏悔跟调伏当中尽了最大努力，然后安住一念的清净心，对一切法不迷不取不动，提起佛号。阿赖耶识的暴风雨，因为你心中有家，有一个保护的家，他不能伤害你。啊，所以我们今天透过前面的忏悔跟调伏以后啊，现在大乘的根本传承啊，就是安住法门。你必须要回家了，你不能老是在相状活动，相状只能当一时的对峙。当然你用清净相来破杂染相，你用善良的相来对峙邪恶的相是不错，但是相状毕竟不是久留之地，不是久留之地。就像你去工作，你工作完总得回家吧。所以我们可以无助而身心，但是你这个身心一定要回归到无助的安住法门。所以这个本末兼举啊，修行你一定要掌握安住力、调伏力这两个之间的互动，这两个缺一不可。其实严格来说，修行大乘法必须把六祖大师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跟神秀大师的时时勤佛事莫世惹尘埃要结合起来，但是重点在于六祖大师的本来无一物，因为如果没有本来无一物，时时勤佛事就毫无意义了，因为你没有安住。大乘佛法的传承最重要就是安住，你不安住，你没有家的感觉，你就落入声闻法了，也是对治法门了嘛，全教的法门不是真实意义了。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显无所得的清净心，就是因为你无量劫来我们经历过很多的变化啊，从因缘的角度，我们做过转轮圣王升到天王，我们也出过到三恶道去，所有的因缘都变来变去，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变的，那个东西有一个东西从来不变的，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那个就是你的家了，那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离一切相的清净本性啊，你就把这个心住在那里啊。好，我们来看最后的总结。所以我们在开显真实的时候有两个主题，一个离一切相摄用归体啊，这是很关键的，一定要先摄用归体，你才有资格讲一体起用啊，先安住力你才有资格讲调伏力，所以你才能够集一切法一体起用。所以我们对相状，诸位，在大乘佛法严格来说啊，你没有明心见性没有资格谈修正了，没有资格谈调伏啊，严格来说了啊，要以藕益大师的标准啊，为明心性啊不得责论修正，就是你连修行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对相状的态度是两个态度，先离相清净安住，然后呢再借相修行，把离开的相再借回来啊。你看我们先找到本性，我们再把相状借回来，比方说我们借佛陀的相来修皈依啊，你看你念佛是不是要有个相状，你意念佛陀你要创造一个音声，这也是个相状嘛，你要拜佛要有一个佛像嘛，所以你不能执理废事啊啊，所以但是你这个时候相状你很清楚是借来的，你不会产生攀缘执着，你不会攀缘执着，你就不会启动业力啊。所以我们借佛的相状来修皈依，我们借众生的相来修慈悲修悲悯啊。所以我们对相状呢，是你看楞严经，楞严经其实重点还是在离相清净的，到了法华会相的时候啊， 广开方便门，普门示现，以无量的相状出现。但是因为你曾经回过家，所以你在操作这些相状的时候，你不会在相状里面产生执着。你知道这个相状是借你用的，你是用借彼依正显我自性，借这个相状来开显你自性的功德。我必须要借布施的相状来开显我本具的布施的功德，我必须借持戒的相状来开显我自性本具的持戒的功德。所以你站在真主的角度，其实外相的成败跟你毫无关系，你只是借这个相状啊，所谓的无不从此法界流，最后无不还归此法界，还是回归到你一念心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啊，就不容易受业力干扰了，你就完全跟阿赖耶识脱离了，这个是最保险的方法。因为你调伏也好，对治也好，时时勤佛事，你不可能把这个镜子擦得全部干净的。你只有安住在本来无一物，才是最安全的。那当然最好是理观四修都能够兼具啊，一方面安住本来无一物，但是一方面时时勤佛事，这个最好啊。所以我们呢，一方面摄用归体，离相清净，一方面一体取用啊，戒相修心啊，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根本思想啊。好，我们把这个思想呢，把它做一个说明，请看这个附表第二。那么我们怎么样从大乘的安住的法门，跟前面的啊忏悔业障、调伏爱取这两个调伏门做一个结合呢？啊，我们看这个附表第二，乘性起修，广修方便。好，那么在大乘的方便门有四种，第一个是根本的理观，后面的二三四是支末的对治啊。我们先看第一个，行根本方便。
一者行根本方便，为观一切法自性无生，离于妄见，不住生死，观一切法因缘和合，业果不失，起于大悲，修诸福德，摄化众生，不住涅槃，以随顺法性无住物。
所有的修行一定要先把生命归零，再重新出发啊，一定要安住不生灭心啊。安住不生灭心它有两块，第一个观一切法自性本空啊，那么远离凡夫的这种常见，而不注于生死的因缘相状，它不注杂染相啊。但是它呢又能够观一切法因缘和合，因果不失，而升起大悲的愿力，修诸功德，而不注于涅槃的清净相。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远离生死的杂染相，远离涅槃的清净相，所谓的无住，以无住为住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第一个不是马上修行，以楞严经的思想先调整心态，就是你比方说我今天要念佛，你用什么心态念佛？你要站在一个本来没有佛号的角度，本来清净的角度来带动佛号，这个时候你心量是广大的。因为你一开始就执着相状，你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设限，你就被外在的相状给控制住了。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猎人，他养一只老鹰啊，但是老鹰他为了省钱，他也不单独养，他就跟一群鸡养在一起。当然老鹰的结构，身体结构跟鸡不一样啊，他那个双脚特别有力量，但他小的时候也就是他还没有飞嘛，就跟鸡一样在地上走路。但这个鸡呢，这个老鹰呢，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他的同伴啊，他欣喜很多相状进来，他成长过程看到都是鸡的相状，所以这个老鹰认为他就是一只鸡，只是比较强壮而已，他已经产生一种自我设限了。当然我们的心本来没相，但是长时间的业力的欣喜啊，它已经形成一种鸡的相状。 后来他长大以后，这个猎人要训练他，怎么训练都训练不起来，因为他心中已经被自己的这个鸡的相状限住了。这个猎人很失望啊，就放弃了，就把这老鹰带到这个悬崖的上面，就自由落体，让他自己下坠了。我花了这么多钱培训你没用了。结果这个老鹰他往下坠的临死之前呢，他的潜能发挥出来了，他那个老鹰的本性的功能展开来了，展开他广大有力的翅膀，从低点开始往空中飞上去了。诸位，这个老鹰本来他有无量的功能，他为什么训练不出来？因为他被这个业力的相状给限住了。所以你不要忽略业力的可怕。诸位，业力可能对你的伤害不是今生的，你要不小心的话，它会给你留下内心的阴影的，那是伤你无穷，那伤害你生生死死。业力它会现出一个相状，如果你只是产生痛苦，那是最好，因为业力这个痛苦的感受一下就过去。但是如果你这个相状让你产生挫折，那就惨了，那这个伤害就不是今生的问题，来生你还有挫等流性的挫折。所以我们如何，但是我们毕竟无量劫来每一期的受生都不是很如意啊。每一个人成长过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挫折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会自甘卑贱，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跟佛陀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很多业力的假象给束缚住了。所以伟大的佛陀出世啊，告诉你，你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把你的内心归零，回到你生命的原点，把这些复杂的相状通通清干净，先看到你的本来面目，你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你是在轮回当中吸取太多人生的经验，这些相状通通拿掉，这一点很重要。否则你内心的功能永远施展不开来，你永远被业力追着打。所以菩萨因何应住呢？就是以无住为住啊，就是行根本方便，这个是根本啊。你看摄大乘论要菩萨开始修断恶修断修菩提心之前，他要你先安住，千万不要在因缘的相状安住，不管这个相状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清净，凡是相状它就是有限量的。就像楞严经说的，你用有相的心来修行，你不可能得到无穷尽的果报，就好像你用沙要去煮饭，沙非饭本，你顶多就是热沙嘛，你这个因地不对嘛。你说你是一个好人，那你只说顶多只是一个好人而已。我们的心是，他也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是离相清净，所以才会功德圆满。所以我们首先先求安住啊，这第一个思想，安住在清净的本性，破除各种的自我设限。再看第二个，
二者能止方便，为惭愧悔过，能止一切恶法，不令增长，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
好，那么称性起修的第二个就是四断一切恶啊，透过惭愧忏悔来消除一切的恶法，尤其是那种增长的恶法，断它的相续啊，断相续心，以随顺法性离诸过故啊。诸位你看到没有，他这个忏悔啊，跟没有安住的人忏悔，安住真如的人是叫随顺法性，就你为什么要忏悔呢？所以我为了要消除地狱的果报，档次不高，你为了有相的因缘，你要想说我要忏悔是因为我自信本来就清净，本来就没有过失，我只是恢复我本来的样子而已， 你这样子想跟你那样子想完全不同的效果。你站在业果的角度来忏悔，你是一走在人天秤的跑道。你站在真如的角度来忏悔，说诶，我为什么要忏悔？因为我随顺法性嘛，我以前是违背的法性，我现在要顺从真如，真如本来就没有过失，我本来就应该这样子的啊，我本来就应该清净的啊，我只是假借忏悔来恢复我本来的样子而已。哦，走上的菩提道。同样一个法门，不同的思想，你有不同的跑道，一个是安乐道，一个是通往安乐的道，一个是通往大乘的佛道。好，我们再看修善。
善者发起善根增长方便，为勤供养礼拜三宝，赞叹随喜，劝请诸佛以爱敬三宝，存厚心故，信德增长，乃能自求无上之道。又因佛法身力所护故，能消业障，善根不退，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
好，那么修善呢，包括修习福德跟智慧的善根啊。那么福德这一块呢，它主要是提出的啊，七支供养啊，就是十大愿望里面的浓缩了啊，供养、礼拜、赞叹、随喜，乃至于爱敬三宝啊。那么这个在积极福德资粮当中呢，使令我们信心增长啊，自求无上菩提。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透过佛法的熏习加持，一方面消除灾障，增长大乘的善根。啊，大乘善根当然是一种啊，我空法空的智慧观照，以随顺法性离痴障故。就是为什么你今天愿意去修习智慧呢？因为我自信本来就是光明，本来具足光明嘛，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情吧，啊，只是随顺真如而已。啊，再看第四个，
是者大愿平等方便。所谓发愿，尽于未来，化度一切众生，使无有余，皆令就近，无与涅槃，以随顺法性无断绝故，法性广大，骗一切众生平等无二，不念彼此，就近即灭故。
那么前面是断恶修善，这个地方讲度众生啊，发愿尽离未来际，化度一切有情众生，使令他们成就无余涅槃。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法性本来就相续没有断绝的啊，所以他度化众生呢，是时空无尽的啊，平等无二的，不念彼此的，那么究竟即灭啊。所以你趁性起修呢，你所做的每一个法都能够产生广大圆满的功德，而且能够不触动你的生死业力。所以这个安住真如啊，就是有这么多好处啊。我看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他讲到一件事。莲池大师他在云栖寺有一天，他黄昏的时候出来散步啊，他听到有人说在山下有一个住茅棚的法师啊，很有加持力啊，他就是谁要是有病的，他就持这个大悲咒念一念，然后把这个水给他喝，他就好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莲池大师就过去看来，他这个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当然法力不可思议，大悲咒对每一个人是平等，但关键是心力不可思议，他是怎么启动大悲咒的，他有什么心态。莲池大师就在旁边观察了一段时间，他出来以后说啊，一念的平等心，他说这个法师啊，不管任何人对他恭敬也好，供养也好，他完全都没有动念头。你供养他也好，不供养他也罢，他的心就是安住离相的一个心。他说一念的离相跟法性相应，心力不可思议，所以具足加持力。他就做这件事情而已了。诸位，不要小看你现在的随顺。王子坠地，功超群臣。你今天 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个思想，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啊，在禅宗说的，你生长在王家，虽然你是王子，你是一个佛陀的种姓，叫大乘的菩萨种姓。哎，你是继承王位的，你看你说王子坠地为什么功超群臣呢？因为这些大臣他没有找到真如，还在因缘里面打转，他还是没有走上大乘道啊。所以这个大乘的佛性，你一念的相应都不可思议啊，因为你跟佛陀是同一个家族了。要讲的贴切一点的，跟十方诸佛同一个鼻孔出气，同一个心脏啊。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你要把佛念好，是要两种随顺啊，内顺真如，外顺弥陀啊。这是内顺真如，把自己的心理力量启动起来啊。外顺弥陀就是透过皈依启动佛陀的力量啊。好，我们看这个最后的总结，功德总结。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的本来面目呢，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迷失了啊，离家出走了，一个是觉悟了，回家了。那么这两个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好，我们先看迷失的人会什么后果。
众生迷闷，被尘合觉，故发尘劳，有世间相。
那么一个凡夫呢，我们看到他起惑了，看到他造业了，其实这个只是一个结果。我们现在更关心他为什么会起烦恼呢？他为什么会造业呢？当然我们今天哦，一个人起烦恼了，造业了，就很紧张了哦，去忏悔了，去对治了，忏悔业障啊，对治这个烦恼。但是你更重要就是说，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的内心会起惑造业？找他的根本原因出来，你才能够永远的断绝他的根源。就好像说你看到灰尘脏了，你赶紧去擦它也对，但是关键是你要知道它为什么会脏啊。事出必有因啊，只有一个原因，叫做一念妄动。众生迷梦被觉合成，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没有安住在真如本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生世世做了很多的善法，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成佛。因为你没有安住啊，因为你永远在因缘的假象里面活动啊，叫做迷梦，然后违背了真如的觉性，在生灭的因缘里面活动，所以你顶多只能够创造一个生灭的快乐的果报，你顶多的愁肠就是只有人天福报，这些都是生灭的尘劳相、世间相。我们以前都走到的六道轮回的跑道，你这个跑道再怎么走也就是人天而已，因为你的因地是生灭的，结果是生灭的啊。我们看佛陀是怎么成就的，佛陀是怎么成就的，我们看下一个。
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不动道场，遍十方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为尘里转大法轮。
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最关键的就是他一开始第一步就走对了。因为他在生死凡夫充满烦恼罪业的时候，他因地就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和如来藏。佛陀找到的在整个内心当中一个不生不灭的一念心性，他找到的这个事情，他知道有这件事情，然后呢去和他，去随顺他，那么站在这个角度呢再去做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呢 他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创造出一为无量，无量为数量的无障碍，小中现大，大中现小，这个本质的无障碍，这样的功德啊。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呢，就有什么相貌出现呢？他能够在一个地方不动道场，同时能够遍十方界啊。那么他的法身呢，含摄十方无尽虚空，在阴毛端现宝王刹，在一个微小的微尘里转大法轮，他是世事无碍。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灭尘何觉，故发真如妙觉明性。
所以佛陀之所以成佛陀，就是重点在于他远离的生灭因缘相，找到的不生不灭的本性，所以才产生这么多的功德。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因地发心。其实你不应该急着就去跑啊，就很努力去跑，当然跑是要，但是关键是你先看看你现在是跑到哪一个跑道啊。因何因住，你是站在什么角度去修行是很重要的。你布施的100块，这是一个缘起，对不对？这100块会有什么结果？三种结果。第一个，你是怎么想的？你安住，你的安住力，哎，我布施100块，我也可以沾到安乐的果报，恭喜你，你走到了人天乘，因为你是这样想，你以住在越国来布施，我布施100块。我为了调伏我对金钱的执着，解脱道，这100块对你的意思解脱道。我布施100块，是因为我本的自信本来清净，我是依止清净心而升起广大的菩提愿力，真空妙有菩提道。所以你这个安住啊是很关键的。如果你的本质是沙，你不管怎么去煮它，最后的结果就是变沙而已，它不可能变成米的。好，所以灭尘何觉，才有所谓的真如妙觉明性。一个人没有真实安住，那么他不可能去脱离生死的因缘的业力，不可能的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那么我们的愿力，从一种成佛的愿力也好，往生的愿力也好，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世修，一个是理观啊。世修叫做尽罪即知，理观呢叫破妄显真啊。我们把这两个念一遍：
一世修，尽罪即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依理观破妄显真，自信众生誓愿度，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
那么我们菩萨发愿呢，当然其实它的所观境简单的说只有两个，一个是众生相，一个是佛道的相。这个烦恼跟法门只是个过程啊，断烦恼修法门只是个过程，你真正的目标是两种啊，你一定是沿佛道而追求，沿众生的相而悲悯。但是关键在哪里呢？这两个档次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你的心是住相的啊，住在众生相，住在佛道的相来修行，那你叫做尽罪即知，人天乘啊。如果你是离相的，你按住在真如本性的角度，众生也好，佛道也好，其实都是你一念心性的显现而已，你是借这个相来开显你自信的功德，你这个叫做破妄显真。这两个效果完全不一样，一个走上的菩提的跑道，一个走上的人天乘的跑道。因为第一句话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安住，只有调伏跟引导，第二句话又安住了， 就差在这里，他已经法法消灰心性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大乘菩提道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一个思考，就是安住，把心带回家，你要试着内观真如，安住真如，站在本来清净的角度去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去对治爱取的烦恼，这样子你的速度也比较快成就。第二个，你养成这个习惯，临终的时候你无始劫来的感觉去刺激你，业力去刺激你，你不容易为他所动，因为真如会保护你，你容易过关。否则你今天没有安住在真如，你这辈子就很辛苦了，你就一直在忙这忙那，东去西去，结果是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你如果今天只有四修没有理观真如啊，你的付出会比别人多，效果不见得好，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始劫的烦恼跟业力，你用短短的几十年去跟你的无量劫的生命拼搏，后果你自己会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找到最好的安住法门，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保护的家。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安住在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的地方去，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地方业力找不到你，烦恼也找不到你，但是你可以主动出击，你可以对峙它，它不能干扰你。真主就是有这个好处，你今天能够达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在那边住下来，外面的人进不来，但是你可以出去，你无住可以身心，但是他没办法进到你的真主来干扰你，不可能。烦恼跟业力他只能够在有相的因缘活动，他离开的相状他就没有传递的能量 的这个桥梁了。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把这个安住的问题挑完。所以我们总结就是说，其实第三个主题的菩提道是要跟前面结合的。菩提道它只告诉你一个观念，安住真如，离相清净，离两种相状，第一个破除名言所安立的相状，第二个远离依他起的相状，找到你的真如本性，然后呢，然后住下来，这就是你的家。那么住在一种无助的角度，你再回过头来修前面的忏悔业障调伏爱取，你的效果更殊胜，日节相悖。楞严经说了，修一天好过别人修一节，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忏悔业障，站在本来没有烦恼的角度去调伏烦恼，临终的时候站在本来没有生死的角度去了生死，你很容易走过生死的风暴，很容易走过去。好，那么今天的主题有没有问题？这个地方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可以去看楞严经，它完全在讲这个概念，就到找到你心中的家。其实我们从对峙的角度，我们能够对峙的只是表层出众的这一块，很有限，因为你的时间太少了。所以安住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没办法对峙的这一块怎么办，谁来保护你。我们该做的尽量去做，所以理观你不要爱四修，四修也不要爱理观，该做的都去做，但是最后真正保护你的剩下那些剩余的势力， 你必须要安住真如，因为阿赖耶识没办法干扰到真如。所有的业力，所有的烦恼，都是你要去攀缘它，它才会跟你产生互动的。它一定会产生一个相状来诱惑你。凡是业力要找到你，凡是烦恼要诱惑你，它一定有一个桥梁，它一定现出一个相状。只要你拒绝了相状，他们就无从下手了。他无从下手了。就这个病毒要传递，他必须要有戒指。就是这样讲，就是说你的烦恼跟业力还是没有变，但是关键是他伤害不到你了，你没有办法跟他感应到交了，因为你住在一个没有相状的地方。而烦恼跟业力要跟你沟通，要跟你感应，它一定要透过相状，因为它的本质就是生灭的因缘相嘛。而你刚好拒绝的相状，所以你们两个是不同道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好，请说。
师父慈悲，第一天在演讲中第六页有解释到增长跟不增长业，其中有一个第四点不利不硕所作业，可以请师父再解释一次吗？感恩师父。
好，
阿弥陀佛。
不利就是你在造业的时候心它不是很猛力，不是很坚固，也就是说可能这个业不是你主动的，可能别人要去做，那你本来没有意识，但是别人一再的劝你，你不想违背大家的心意，也就被动配合。所以你造业的时候不是很主动积极声声号要的，是不利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个次数，你造了以后马上忏悔，他既不猛力，次数又没有相续，当然这个业不可能得果报。也就是说你今生只造了一两次，而且造了以后你非常后悔，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也不是你主动的，这种业是不容易得果报的。
师父慈悲。
是。好，请说。
师父，弟子试着融合今天跟昨天讲的课程，就是我们平时用修无分别智来对治，来那个练习第二念的正念。那如果很不幸第二念的正念失败，就是已经引出第七意识的执着，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以站在真如的角度，然后用解脱道的思想，用思念处来对治，这样理解对不对？
是的。我们平常当然礼官不碍事，就礼事严重嘛，你该拜忏拜忏，该调伏出众烦恼调伏啊。但是你永远要知道，你心是住在一个无相的真如啊，是无所得的。你不是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你不是因为你不想拜，不是透过拜忏去得人天福报去得到什么东西，你只是透过这个拜忏来开显自性的功德，人生只是自我完善。那么可能你平常的部分呢，世修的成分会多一点，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其实临终的开示，严格来说临终不是到了躺在床上就叫临终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应该在死亡前一两个月你就叫临终了，你自己有知道哦，差不多了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收心了，慢慢慢慢调整心态啊，把心啊慢慢慢慢的调到真如的因缘里面来了，就是要慢慢回家了。因为你一旦落入第六意识，修行当然靠第六意识嘛，因为你要有第六意识才有办法界相嘛，因为第六意识它能够创造一个相状嘛，你才有办法去拜忏嘛。你为什么起惭愧心呢？当然你要捏造一个因为我业障深重，我不拜忏我可能会堕三恶道，你要用这个相状来激发你的这个惭愧心嘛。所以我们刚开始是要戒相，但是越到晚年的时候也安住的越重要了，因为你该做都做了，剩下就是看你怎么安住了。在你身体旺盛的时候四修很重要， 到了临终的时候礼观，因为你不可能从床上爬起来再去拜忏了，对不对？就靠礼观了。怎么样让你自己不受业力的干扰，不受妄想的干扰？这个时候你的心理素质就很重要。严格来说啊，夜晚呢，你要慢慢慢慢要把心带回家了，就是回到真如了，要收心了。所以你如果晚年的时候你的心还是在一直在向外攀岩，你大概不会往生了。不管你怎么用功，因为你讲实在话了，就像藕益大师说的，你一个人不修理观了，你就是一天拜个十几万拜，给你拜一百年，你消的业障如爪中土，为忏悔的业障如大地土。真正忏悔的意义只是培养惭愧心，断相续心而已，让出众的业力沉淀下来，但是很多业力都还在的，这个时候你必须靠真如来吸收这些剩余的势力了。所以越晚年你必须越收心，回到你内心最深的地方，不生不灭的清净本性，在那个地方住下来。你观察这些相状都不是你本来有的，后来才有的，跟你没关系。所以除了四修以外，这个夜到了临终的时候，如果说你要临终开示啊，真正的如果他有学过大乘法的，你要直接直趋真如啊，直接跟他讲真如的道理，先当他破妄显真，然后再讲净土的功德，应该是两块，应该是心态的调整啊，严格来说是内顺真如，然后再外顺弥陀。因为你内顺真如会让你跟所有的业力产生隔绝，然后再讲净土的殊胜，让他一心归净土。因为你毕竟你要往生，你要做两件事嘛，第一个要愿离娑婆，第二个寻求极乐。但是你要离开娑婆世界，离娑婆世界他不放过你啊，关键在这。所以你必须要跟娑婆世界的业力保持距离了，就是内观真如啊。那当然如果他本身没有这方面的条件跟理观的智慧，那就算了，那你就直接讲净土了，那就靠运气了，反正叫他把心住到来生啊。凡是临终的人绝对一个关键，往事不堪回首。一个人只要回归，他只要回忆往年轻的时候事情，这个就很难往生了。所以往生的人他只有活在未来，把所有的心思放在来生，用世修的这种恨劲拼过去，也可能会成功。所以没有理观的人，世修的力量要加强，要多比别人好几倍。就是说他没有理观的真如保护他，但是他对来生的净土的渴望非常强烈，也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但是你会比别人辛苦。所以说他就念佛就变成事实跟理实的两个差别了，有理观的念佛跟没有理观的念佛就有差别了。
法师慈悲，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法师，就是如果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还可不可以当下可不可以做观想，去观想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
可以的，本来就是念佛不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你就是没有一心不乱你也可以观想。
那这样，对不起，那这样跟念佛当中打妄想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因为请坐，
谢谢。
打妄想是外境刺激的，我们前面说过哈，你比方说你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个影像，说佛陀来了，打妄想，对不对？因为你这个佛陀呢不在你的修观的规划当中嘛，你看到一个影像，你就看到一个光明，就看到是，你就认为看到佛陀，打妄想，外境给你的这个思考。但是如果你今天跟进十六观经，落日观是怎么回事，落日观琉璃地，你是依文修观，从这个教理当中去修观， 你是由心中的观照文字波雷起观照波雷入实相波雷，这个不能讲大妄想，这叫如理思维，这不能讲大妄想。凡是自己的心中升起的东西，那是好的，但是你看到一个东西产生反应，然后一个相状，然后你开始去攀岩它，去施设名言，这大妄想不一样。一个是外来的，一个是你自己文字观照升起的。
谢谢感恩法师。
好，好，最后一个，请说。
喂，想请教法师有关那个禅宗的根源断的问题哈。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捻一朵莲花示众，当时百万人天不知所云，只有摩诃迦叶破颜而笑。然而佛就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请问法师，在这个会上，释迦牟尼是在讲什么？摩诃迦叶尊者是悟了什么？请问法师办恶开示。
其实禅宗的传的涅槃妙心跟我们教理里面的真如本性是一个东西，只是禅宗的方式呢，它不立文字，它不喜欢用文字讲，它是以心印心。哦，我祖师开悟了，我带几个弟子，你就跟着我。但是以心印心有个问题，这个领导者必须开悟，因为你如果你是颠倒心，那你怎么可能带一个觉悟的心？所以禅宗为什么传承容易断？禅宗是它没有透过文字的媒介的传递，它是用我的心来带你的心。所以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就啪一巴掌打过去，他也是方便的，对不对？他是开悟人，他做什么都对啊，因为他知道你在打妄想，他截断妄流嘛。哦，所以他到底是对你破妄，或者是显真，或者是否定，或者是肯定，那对祖师来说顺利皆方便，这个就没有标准答案的了。你看德三棒银三鹤，对不对？灵气鹤。所以禅宗是没有章法的，反正他这个祖师只要开悟，他只要开悟，他做什么都对了。但是他就有本事，你跟着他保证你跟他一样。但是禅宗有一个小小的缺点，祖师在法在，祖师走法就没，因为他是用以心来传心。那么教下有什么好处呢？我没开悟，你也没开悟，对不对？但是这个法是正确的，这个道师地是正确的，我们大家按照正常的规则去做，诸法一言生嘛。你按照正常的法去思维，就这台机器你按照它去操作，它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因为这个法的红传如是我闻，佛陀这样子说，我也这样说，这个法法代代相传。虽然大家心都不是真实的开悟，但是这个法是不颠倒，是正确的。所以教下的红传它有个好处，它跟人没有太多关系，它撇开的这种心的问题。因为心你到孟法时代去找一个圣人不容易了，所以禅宗为什么它的传承容易断？因为它不立文字，它完全用心来传心。那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圣人了。但是以教来关心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只要这个法门这个方法是对的，所有人都可以成就，就这么回事。它传承不容易断，除非这个经典全部消失了，只要经典在，只要法在，大家都有希望。你只要照这个法的道理去思维，你的心就会改变。好，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的参与，阿弥陀佛。不要拍得太早，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课程。我们讲了两个主题啊，基础篇、观照篇啊。不过我们现在呢，其实都是在处理我们过去的问题，我们过去留下的烦恼业力啊。那么下一个主题念佛篇 跟净土边呢开始在规划我们的未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阿弥陀佛跟净土建立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啊，让我们的未来啊，这种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个强大的愿力啊。后面就开始讲到未来的问题了啊。好，回下。